唔知大家有冇见过有啲小朋友佢身体有残缺喺街边做乞丐嘅呢？喺几十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见过好多咁样嘅小朋友，佢哋手嘅伤势系一样嘅，手指系俾人切断咗，就喺火车站对住来往嘅人去乞钱，冇咗十只手指。看到的人其实都可怜他们，为他们的际遇感到不忿，担心他们将来不知道怎样生活。没了手指了，生活都很困难，如果连手臂都没了，没了一对手，你见到他们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可能你都会担心他们，哎，很难找事做的，他们以后怎样照顾自己呢？如果这个人不单止没了一对手，连一对脚都没了，只是得一个身躯，你会不会更加担心他没办法生存呢？人世间竟然会有些这么可怜的人，生活不能够自理，更加不可能说有任何机会将来结婚生子，这个人的处境是几咁绝望呢？在咁绝望的境地，他还有没有希望的呢？力克胡哲是澳洲出生的一个小朋友，力克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手没有脚的，可以想象到他自理的能力其实都是很有限的。当他入学校读书的时候，其他小朋友见到一个没手没脚的人，自然就会惊慌，而这些小朋友对着 Nick 也都产生了很多讥笑啊、侮辱啊、欺凌啊、排斥啊的行为。普通人遇到这样的欺凌都觉得很难受啦。我们可以想象到没手没脚的 Nick 毫无反击的能力，在这种环境之下是几咁绝望呢？但是这位身体残障曾经陷入绝望境地的 Nick， 现在却成为世界级的报道家、励志演说家和畅销书的作家。他不单只能够养活自己，他还结婚生仔，成为丈夫，成为爸爸。他的人生是有几大的起跌呢？他又怎样在绝望之中找到希望呢？从绝望到希望的关键在哪里呢？撒母耳的母亲哈兰，他都经历过一段很绝望的经历，因为他不能够生育，他就被他的对头时常侮辱他、折磨他，连他丈夫都帮不到他，被他对头折磨到伤心流泪，连饭都吃不落，此情形年年一样。后来他又在哪里找到希望呢？从绝望到希望之间他做过什么呢？我们看看哈兰的经历，了解一下他在绝望之中怎样去找到希望。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至十八节，圣经第241页，旧约241页，第一章第一节。在以法莲山区拉马所非城有一人名叫以利加兰，是耶罗罕的仔，以利户的孙，属以法莲支派苏弗宗族陀户家的人。以利加兰有两个妻，哈拿和比利拿，比利拿有仔女，哈拿未有。以利加兰每年从他本城去示罗敬拜耶和华万军的统帅，向他献祭。在那处有以利的两个仔何弗尼和菲尼哈做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兰 每次献祭后将祭过的肉分给比利拿一份，给他仔女各一份，但比哈兰的一份是较多，因为他很爱哈兰，虽然耶和华没有给他生育。哈兰的对头比利拿时常侮辱他，折磨他，因为耶和华没有给仔女过他。第七节，此情形年年一样，每年去到耶和华的殿，比利拿就使哈兰难过至流泪，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问她：哈兰，你为什么哭不吃饭？为什么时常这么伤心难过？难道我不比十个仔更重要吗？第九节，有一次他们在示罗在耶和华的殿吃完饭，哈拿站起身，他非常难过，一面痛哭一面向耶和华祷告。那时祭司以利正坐在殿门旁祭司的座位，哈拿许愿话：耶和华万军的统帅，请照顾你婢女，纪念我的苦情，不要忘记我。若你给一个仔过我，我许愿将他献给你，他将终身不剃头。十二节，哈拿不断向耶和华祷告，以利看着他的口，因为哈拿默祷，只是口唇欲没出声。以利以为他饮醉酒，就对他说：你醉酒到几时呢？你应戒酒了。哈拿说：先生，我根本没饮过酒，我走投无路，我正在向耶和华倾吐我的苦情。不要以为我是不规矩的女人，我这么祷告是因为我非常痛苦。以利说：你安心回去吧，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哈拿答话：愿你常以仁慈待我。赶完他就离开去吃饭，不再面带愁容。第一章第一节，在以法莲山区拉马所非城有一人名叫以利加兰，是耶路罕的仔，以利户的孙，属以法莲支派苏非宗族陀户家的人。以利加兰属于以法莲支派，能够追溯到这么多代，很有可能他的家族在当代都是一个比较多人认识 的家庭的。如果是一些没人认识的家族，你告诉他他父亲是谁，他爷爷是谁，其实都没什么人有兴趣知道。以利加兰他家庭成员有什么成员？第二章，以利加兰有两个妻，哈拿和比利拿，比利拿有仔女，哈拿未有。在当时的年代，如果你有钱的话，娶两个老婆也都不是一些有什么特别的事，一个太太有仔女，另外一个没有，那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他们都是一个很平常的家庭。第三节，以利加兰每年从他本城去示罗敬拜耶和华万军的统帅，向他献祭。在那时有以利的两个仔何弗尼和菲利拿菲利哈做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兰带埋佢啲仔女家人，每一年都去到示罗去献祭，去敬拜耶和华。嗱，其实我哋睇到喺士师年代，以色列人系俾周边嘅外族人影响好大嘅。有啲以色列人，佢仲跟埋啲外族人去崇拜外族人嘅偶像啊！嗱，士师记都记载咗当时一啲风气嘅。士师记二章十二至十三节。他们离弃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祖先的上帝，去敬拜其他神明， 即是他们周围各国的人所拜的神明，他们拜此神明激怒耶和华，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力和亚大陆。其实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以色列人他受到外族的压迫，他们又会重新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就会派士师去拯救他们。但是问题解决了之后，外族的压迫消失了之后，他们又会继续过着以前的放纵生活，再次去敬拜外邦人的神明，再次得罪上帝。以利加兰在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依然坚持到每一年带埋他的家人一起去示罗去敬拜耶和华。以利加兰可以说是一个属于虔诚的人，他带他的家人去敬拜耶和华。一个虔诚的家主，他所带领的家人是不是都是这么虔诚的呢？他们会不会都有一些不能调和的冲突在这里呢？第四节，以利加兰每次献祭后，将祭过的肉分给比利拿一份，给他仔女各一份。献祭之后，将献祭完的祭肉分给家人，分享一些从上帝而来的祝福，这个做法是合乎律法的要求的。律法书怎样写呢？复传律例书十二章十八节，你们和你们的仔女奴婢和在你们处的利未人，只能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选定敬拜的场所，在耶和华面前食祭物，你们要在那处享受自己所做的一切，快快乐乐。其实以利加兰都是遵守这些规矩的，献祭之后就在敬拜的场所去吃这些祭物，就是分享崇拜耶和华得的快乐。这些其实是很早期已经有的规矩来的。其实去到这里都是一个挺好的家庭，过着一个虔诚的宗教生活。但是以下的记载就揭露了这个家庭并不和谐的关系，就在分祭肉的时候就有分歧了。第五节，但比哈兰的一份却较多，因为他很爱哈兰，虽然耶和华没有给他生育。这个丈夫比其中一个太太哈兰的那份的祭肉是比较多的。比较多即是多几多呢？我们看下 NIV 的版本，它是这样写的， But to Hannah he gave a double portion。 比较多不是多少少，不是大少少不多个，而是很明显的双倍，很明显的双倍。为什么这个丈夫要很明显的给双倍给 Hannah 呢？因为他很爱 Hannah。这个丈夫偏爱这个妻子，偏爱哈兰，所以就特别给多一倍的祭肉给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圣经跟着说，虽然耶和华没有给他生育，这个丈夫会不会在这里补偿哈兰没有仔女的这个缺陷呢？希望给多些祭肉他，给多些爱，给多些关怀给他，去补偿他没有仔女的这个遗憾呢？这个遗憾，这一种补偿究竟帮不帮到哈兰呢？是不是他多了这些祭物，多到这些补偿而解决到他所受的折磨呢？第六节，哈兰的对头比利拿时常侮辱他，折磨他，认为耶和华没有给仔女过他。另外一个太太比利拿时常侮辱他，折磨他，用什么理由去折磨他呢？因为耶和华没有给仔女过他，因为哈兰没有仔女，比利拿就用这个理由时常侮辱他，时常折磨他。 一个人有啲不幸嘅遭遇，或者身体有残缺啦，有啲唔完整嘅地方，又或者有啲重大嘅损失，呢啲不幸嘅事是否必然引致痛苦嘅呢？必然会引致别人嘅羞辱嘅呢？我哋就以哈拿呢件事嚟讲啦，系唔系因为佢冇仔女，佢嘅人生必然系要坎坷嘅呢？必然系要难过嘅呢？必然系要受尽折磨嘅呢？并唔系嘅。我哋可以睇下另外一个人佢嘅人生啦，佢一样系冇仔冇女噶，佢点样评论佢嘅人生呢？列王记下四章十三节，以利沙对其哈西话：你问佢，我能替他做什么？他为供给我们的需要常常操心，我要报答他，或者他要我到王处或元帅处为他讲几句好话。妇人说，我住在自己人中，什么都没有缺乏。在苏联有一个妇人，他没有仔没有女，他知道以利沙是耶和华处的先知，他就准备一个房间给他居住。以利沙想报答他，就问他需要些什么。这位没有仔没有女的妇人就说，我住在自己人中，什么都没有缺乏。疏灵的妇人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满足于自己的状况。虽然没有仔没有女，对于当代的妇女来说是一种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并不造成伤害。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我们开始提的 Nick 他是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小朋友，他一出世就是没有手没有脚，这个遗憾是不是必然令他痛苦的呢？他父母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他就希望这个小朋友能够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他父母就自小就鼓励 Nick 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做回他应该做的事，比如说穿衫啊、梳头啊，那这些自己应该做的事就鼓励他自己去做。所以他的童年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缺陷的，他的童年是快乐的，他童年的照片都是充满了欢笑的。有一件事你可以看到，当他们出去外面，当他一家出去外面的时候，外面的那些人就会注视着 Nick。 当然很明显的原因是什么，但是 Nick 竟然问他父母说，哎呀，为什么那些人会望着我的？然后他想一下，跟着他就说，我是不是我特别可爱呢？那你可以看到没有手没脚的 Nick 这个缺陷并不是必然带来痛苦的。 Nick 几时感觉到痛苦呢？就是他上学的时候，在学校其他小朋友讥笑他，他的同学侮辱他、欺凌他，还有些同学还追着他说他是怪物、排斥他。 Nick 开始收起他童年的笑容，不断在这些侮辱、讥笑的环境之下，他感觉到非常难过，他还难过到要死。而事实上他真的尝试过去死，他有几次尝试自杀。在十岁那一年，他将自己浸在浴缸那里，呼出最后一口气，希望就此浸死自己。各位，不幸的遭遇或者身体的残缺或者一些重大的损失，是不是一定带来痛苦的呢？并不是。痛苦几时发生呢？痛苦就是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介意别人的批评，介意别人的羞辱，介意别人的眼光，而迷失了在别人的闲言闲语之中呢？我并不是盲目地乐观否认不幸的遭遇或者缺陷会引致痛苦，而是如果我们既然已经遭遇到这些不幸的遭遇，已经有这个遗憾的时候，我们怎样才不要落到这个痛苦的光景之中？痛苦有很多原因，我并没有能力在这里 将这些原因罗列出来，我只讲其中一个原因。痛苦很多时候都是介意别人的目光，介意别人的批评，别人讲的说话伤害你，系落你的时候，这些说话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用这些说话攻击你了，指责你了，贬低你的价值了。其实他逻辑就是，哦，你不够好咯，你有问题咯，你没有资格，你没有价值，你不值得拥有。当然他可以用其他方法，用其他语言去表达这个指控。比如说，哦，个个都有手有脚啦，为什么你没有手没有脚？当然你是怪物啦。个个都有仔有女啦，为什么你这么久都没有？当然你有问题啦。啊，除了这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说话奚落你的？你有没有听过说话去贬低你的？这些说话是不是都是想指出，哦，你不够好，你有问题，你没有资格，你没有价值，你不值得拥有别人的关心和爱，令到你自卑，令你 不知不觉之间觉得你不如他们，他们就高高在上，你就被他压住，你不够他好。这些只想贬低你的价值，贬低你的自我形象。如果一不小心真的怀疑自己的价值，认同他们所说的，会不会就会跟从了他们的想法，你的人生就会被这些人大偏了。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提防一下这些贬低你的说话呢？也不要将这些说话内化了，不单止那些人的说话折磨你，你还在脑海之中用对方的观点折磨你自己。人的价值是建立在上帝的爱人这件事上，你的价值不是建立在你的成就或者你拥有的事上。耶稣曾经讲过，路加福音12:6-7节，五只麻雀用两个铜钱就买得到，但是上帝一只都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所以你们不用怕，你们比很多麻雀贵重得多。比利拿时常侮辱哈兰，折磨哈兰，哈兰都默默忍受。遇到这些侮辱，默默忍受，能不能够停止这些欺凌呢？第七节，此情形年年一样。每年去到耶和华的殿，比利拿就使哈兰难过至流泪不吃饭。当一些不公义的事发生，不去正面解决问题，受伤害的人默默忍受，问题是不会自动解决，不公义的事只会不断发生，受害的人不断地承受这种伤害，难过至流泪。你难过至流泪了，你就以为得到别人的同情就会有人走来帮你了吗？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问她，哈兰，你为什么喊不吃饭呢？为什么时常这么伤心难过？难道我不比十个仔更重要吗？她丈夫见到哈兰难过到喊，难过到不肯吃饭，她丈夫是什么态度？她丈夫反而问，哈兰，你为什么喊不吃饭呢？为什么时常这么伤心难过？喂，这件事年年发生的了，比利拿侮辱哈兰，折磨哈兰，这件事已经发生过无数那么多次了，难道你不知道哈兰为什么不吃饭吗？她丈夫不是不知道有问题的存在，而是认为不应该，她以为哈兰是不应该难过，否定哈兰难过的感受。为什么她丈夫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她认为我给你的爱就已经足够补偿你的损失。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这种安慰人的方法呢？啊，我见见解啱，否定你的感受。啊，假设啦，而家唔会啦。假设如果你同爱人分手，啊，你个朋友就话：，哎呀，你点解难过啫？点解要喊啫？我呢个闺蜜陪你，唔通唔俾十个爱人好咩？遇到难过嘅事， 啊，竟然说你不应该难过，否定别人的感受，这样的安慰你会不会接受呢？嗱，我哋回顾成件事啊，我哋就会发现呢一个丈夫并唔能够有效咁解决家庭纷争。嗱，其实我哋可以甚至话佢并冇诚意去解决问题。嗱，点解咁讲呢？啊，成个问题嘅核心喺边度啊？就系比利拿时常侮辱哈兰，折磨哈兰。我有啲人以为我问题梗系哈兰冇仔女啦，喂，我冇仔女，你就有权侮辱我噶啦。如果我穷，系咪因为我穷你就有权侮辱我咧？如果我跛脚嘅，系咪因为我身体有残缺，你就有权侮辱我咧？同样道理，我冇仔女，唔通因为咁你就有权侮辱我咧咩？哈兰、比利拿系冇权侮辱哈兰嘅，所以问题嘅核心。不是哈兰有没有仔女的问题，这个只是一个藉口。问题是比利拿用这个藉口时常侮辱哈兰，折磨哈兰。既然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庭成员时常侮辱折磨另外一个家庭成员，以利加兰，你作为一家之主，你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应该制止这种侮辱折磨的欺凌行为呢？你作为一家之主，你有这个位置，有这个权力去制止这些错误的行为。如果你制止这个侮辱折磨的欺凌行为，这个家的伤害起码没那么大。就算去不到相亲相爱，都起码去到和睦相处。但是以利加兰他并没有这么做，啲引诱问题继续存在，引诱问题不断重复，你就以为哎安慰住哈兰啊，等佢继续忍受住呢个欺凌，我冇人投诉咯，咁问题咪消失咯？唔去解决问题，引诱问题存在，问题系唔会消失嘅。事实系点样呢？此情形年年一样，见到问题。不去解决问题，问题是会年年一样，问题是会不断重复。啊，见到问题了，亦都有人反映了问题了，但是就是不去解决问题，而去劝人忍让，希望忍让之后问题就会自动消失。但如果一个人啊做了错事啊，可能他是羞辱另外一个人啊，或者滥用资源啊，或者行使一些不属于他的权力。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个问题，制止这个问题，纠正这个错误，而是任由这件事继续发生的话，做错事的人就会哦，他已经习惯了这个行为了，他会以为自己哦，我真的有这个特权去侮辱人，即是他以为自己真的有这个特权去滥用资源，以为自己真的有这个特权去作威作福，作福。当你容让这些事的发生，等他已经习惯了行使一个不属于他的权利，这件事当你继续去忍让，难道就能够感动他去改正了吗？再多的忍让，问题是不是会自动消失的呢？结果恐怕是此情形年年一样。要解决问题是要按照事理正面对待问题，要停止那些不恰当的行为。话又说回来了，以利加兰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呢？不是，他都尝试过做了一些补偿的。他做了什么呢？他知道哈兰受到委屈了，他就给多一份制肉给他，表达对他的爱，补偿他没有仔没有女而受到的羞辱。这种补偿能不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呢？但以利加兰好像真的做了一些事，他知道家庭不和，他知道家庭里面有侮辱啊、折磨啊这些欺凌行为。那比利拿有仔有女，那就给一份制肉他咯。哈兰没有仔没女，那就给双倍他咯，平衡一下大家所得咯。不去针对问题， 不去正面解决问题，而只是希望受伤害的人好过一些，平衡一下大家的利益，这种做法是不是真的解决到问题呢？很明显解决不到问题，此情形年年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情形年年一样呢？为什么年年婚完祭肉了，在圣殿吃完饭之后就会发生比利拿侮辱哈兰的这件事呢？会不会问题就在这个家主的做法那里有关呢？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家主年年都给双倍祭肉给哈兰。我们试一下站在比利拿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我并不是认同比利拿的做法，我只是尝试站在不同人的角度去了解不同人的感受。以下是想象出来的对话，想象的不是真的。比利拿的心可能是这样想的，我就跟你生仔生女，我辛辛苦苦凑大仔女，我怎样都对这个家有功劳啊，我只有一份祭物，那个女人什么都没生过就有两份，你即是摆明爱他多过爱我啫，我都是你老婆来的，公平一点啦。那我可以怎么做啊？你是我老公，我不敢骂你，那我就骂你的老婆咯。你有双倍祭物你得宠啦，但是你没有仔生，我有啊，我现在就来羞辱你，我就现在来折磨你，你不高兴啊？那你有本事你生回过咯。以利加兰给双倍祭肉给哈兰，以为表达爱，以为可以补偿一下他母子母女的遗憾，而这种偏心的行为对于比利拿来说其实又创造了另外一个伤害出来。难怪每一年比利拿都去羞辱哈兰。还记不记得雅各的故事啊？雅各偏爱一个妻多过另外一个，令到两个太太在家庭里面充满了争端，充满了计算。而这个偏心，这个偏爱延续到下一代，雅各偏爱约瑟，令到约瑟的兄长们都憎恨约瑟，甚至乎想杀死他。这种偏心，这种偏爱带来的家庭伤害是几咁巨大。以利加兰偏心的这种行为不单止平衡不到哈兰所受的羞辱，更加令到他们折磨，他们的折磨，他们的矛盾没办法解决。有问题的发生不是根据事理正面去解决那个问题，制止犯错的人继续做错事，而是在这里搞平衡，搞小动作，就是不肯直接面对个问题，这样反而加剧了比利拿和哈兰的矛盾，令到他们的问题，令到他们的矛盾没办法解决。我们再读第七节啦。第七节，此情形年年一样，每年去到耶和华的殿，比利拿就使哈兰难过至流泪不吃饭。年年都是这样，年年都被人羞辱，个老公又帮不到手，究竟哈兰的出路在哪里呢？第十节，有一次他们在示罗，在耶和华的殿吃完饭，哈兰站起身，他非常难过，一面痛哭一面向耶和华祷告。那时祭司以利正坐在殿门旁祭司的座位。终于有一次，当他们在示罗献燔祭之后，同样的事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吃饭，年年发生的事又发生一次了。哈兰受到侮辱，受到折磨之后，他就忍不住痛哭起来，跟丈夫说都没用的了， 他根本不肯去制止问题的发生，只是被双倍的欲望根本解决不到问题。哈兰可以怎么做呢？哈兰一边痛哭一面向耶和华祷告。当时的祭司坐在哪里呢？那时祭司以利正坐在殿门旁边祭司的座位。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他就坐在祭司的座位，即是一个正式预留给他的位置。在圣殿里面，大祭司坐在一个祭司的座位上面，这个场景都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景。以利是行使着大祭司的职责，他是听取着人民的倾诉，大祭司就将上帝的教训指导人民。我们看看哈兰，哈兰就在圣殿里面，在大祭司的面前，哈兰就向上帝作出以下的祷告。十一节，哈兰许愿话：耶和华万军的统帅，请照顾你疲累，纪念我的苦情，不要忘记我，若你给一个仔过我，我许愿将他献给你，他将终身不剃头。哈兰想求一个儿子，我们都很容易明白，但是他不是求一个儿子那么简单，他同时间是答应将这个儿子献给耶和华，终身侍奉耶和华。终身不剃头有可能是同一个拿细列人的规矩有关的。我们试试参照一下参孙的记载，士师记十三章五节，孩子出生以后不要剃他头发，因为他一出生就要献给上帝做尼族人，尼族人可以翻译成为拿细列人，他要发起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工作。哈兰因为他没有仔而受到羞辱，他求这个儿子，其实我们都很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求，但是他除了求这个仔之后，他不是将这个仔据为己有，而是将这个儿子奉献给耶和华，终身侍奉耶和华。即是这个儿子戒奶之后就会跟妈妈分开。这个决定对于母亲来讲其实都是真的不容易。可以看到哈兰的祷告是几咁恳切。十二节，哈兰不断向耶和华祷告，以利看住他的口。第十三节，因为哈兰默祷，只是口唇喐，没出声，以利以为他饮醉酒。以利是大祭司，其实当时的年纪都不小了，他都应该见过很多人去圣殿里面祷告，但是他竟然分辨不到哈兰正在恳切祷告，而以为他饮醉酒。其实可以见到以利对人的判断都是相当的轻率，他根据这个轻率的判断，他反而去警戒哈兰，就对哈兰说，十四节，就对他说，你醉到几时呢？你应戒酒了。十五节，哈兰说，先生，我根本没有喝过酒，我走投无路，我正在向耶和华倾吐我的苦情，不要以为我是不规矩的女人，我这样祷告是因为我非常痛苦。哈兰的祷告的回应同他对比利拿的回应是截然不同的，他对比利拿的侮辱，哈兰其实并没有强烈的回应，而听到大祭司的误解，他就有很强烈 的回应去为自己申辩。为什么听到大祭司的误解哈兰有这么大的反应呢？他说，先生，我根本没有喝过酒，我今天有这个表现是因为我走投无路，我这样向耶和华祷告是因为我非常痛苦。哈兰 他真的走投无路，他非常痛苦，耶和华就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就向耶和华倾吐他的心意。哈拿处在一个几咁绝望的境地里面，他每一年都被比利拿羞辱，他老公又帮不到他，又帮不到他停止这个哈兰的欺凌 的言语暴力。他老公更加否定他受伤的感受，认为他不应该难过。他走投无路了，他去到耶和华的面前倾吐他心中的苦情，但是这样竟然被祭司误会他是一个不规矩的女人。他终于忍无可忍，将他心中的委屈发出来了。各位，你有没有试过处在一个绝望的境地呢？有没有试过遭遇到苦难，遭遇到迫害，陷入一些难以解决的患难里面呢？身边的人都帮不到你，又或者他们根本不愿意出手，他认为哎，你有问题而已，你不应该觉得那么难过。你愿不愿意就为了这些事，为了这些事向耶和华倾吐你的心意，将这件事交托在耶和华的手，顺服于他的带领。哈拿处在一个绝望的境地，他的出路在哪里呢？他的出路就是找耶和华的帮助。虽然没有人明白他，身边的人都帮他不到，身边的人甚至乎误解他，但是他依然将他的出路寄托在耶和华身上，他向耶和华倾吐他心中的苦情。他并不是仅仅求耶和华解决他肉身上的需要，而是将耶和华赐给他的仔奉献给耶和华，侍奉耶和华。没有手没有脚的 Nick， 他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当 Nick 的同学讥笑他、侮辱他、欺凌他的时候，还追着他说他是怪物、排斥他，这些说话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哦，你不够好，你没手没脚，你不值得爱，你是怪物，你不值得我尊重，因为你们跟我都不同，所以我排斥你、讥笑你、奚落你、凌辱你，都是因为你有问题而已。 Nick 接受了这个观念，他以为自己真的不够好，他自己真的没手没脚，他真的没用，他没价值。 Nick 尝试自杀，希望结束他这个没价值的人生。 Nick 的出路在哪里呢？ Nick 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当他很沮丧的时候，他爸爸就在他床前一边用手摸他的头，一边讲一个圣经故事给他听。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三节，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来就盲眼的人，他的门徒问他，老师，这个人生来就盲眼是谁个的罪造成呢？是他自己的罪，抑或他父母的 罪呢？耶稣答话，他盲眼和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能力。父亲安慰他，告诉他上帝对你是有安排的。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 他怎会明白上帝对他有什么安排呢？但是他知道父亲信靠上帝，他亦相信他父亲，他父亲同时亦都鼓励他要为那些世界各地可怜的小朋友祷告。 Nick 虽然不知道上帝对他有什么安排，但是他开始为世界各地那些可怜的小朋友祷告。各位，从绝望到希望的契机在哪里呢？他父亲将圣经的教训告诉他，你的不幸的遭遇不是你的错， 你冇手冇脚，并唔系咁样就冇价值，而系要喺你身上彰显上帝嘅能力。上帝喺你身上系有佢嘅计划。一个冇手冇脚嘅小朋友，日日都要面对别人嘅讥笑，要佢相信上帝喺佢身上有计划，佢又可以见到咩计划呢？单单咁嘅认识，其实唔能够支持起佢每日所面对嘅压迫。佢父亲教佢要为世界各地嗰啲可怜嘅小朋友祷告，唔系睇住自己嘅需要，唔系睇住自己嘅不幸，而系为别人嘅需要，为别人嘅不幸祷告。Nick 喺佢自己嘅问题仲未得到解决嘅时候，他已经为别人的问题祷告，关心别人的需要。上帝是不是就停止了其他小朋友对他的嘲笑，拯救他脱离这些压迫？不是、啊、他的苦难依然存在，别人对他的嘲笑依然继续，而是在这些苦难之中，他发展到对别人的关心，明白到别人的感受。当他后来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有机会去世界各地分享他的见证，以他亲身的经历鼓励有需要的人。从绝望到希望的关键，就是他相信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掌权。他不是看着当下的困难而沮丧而失望，而反而看看在当前的环境他能够做到什么，什么正确的事他应该做，什么上帝要他做的事他就尽力去做。不是注视目前的困难而沮丧，而是注视于应该做的事而努力。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言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在绝望当中，其实我们未必看到最后的出路是什么的，我们未必知道事情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的，但是我们只是跟从耶和华的带领，道理的原则去做。耶和华的言语就好像我们脚前的灯，就只是照到我们前面应行的一小段路，我们就尽力做好目前应该做的事，尽应做的事我们就尽力去做，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出路就会出现。 Nick 他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路是什么，也都不能够制止别人对他的嘲笑，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他能够做的就是为有需要的小朋友祷告。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去世界各地鼓励那些有需要的人，向他们传道。到最后有一个有手有脚健全的女仔跟他结婚，现在他还生儿育女。这个结果，你在当初在需要为有需要 的小朋友祷告的时候，他根本没办法预计得到有这个结果。如果我们就在一个绝境的境地，我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也都不知道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停在这里日日担心，还是将这一件事向上帝倾吐出来，祷告之后就将这件事交托上帝，知道上帝连麻雀都看顾，亦必会看顾我们。那我们就看看目前我们应该做什么，尽力做好当做的事，每日做好每日应做的事，时机成熟的时候，出路就会出现。哈娜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哈娜并不是求一个仔去堵塞住比利拿的侮辱，而是求一个仔，而将这个仔奉献给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如果哈娜求这个仔纯粹为了堵塞住哈娜 的侮辱的话，哦，现在哈娜就说，哦，因为你没有仔没女侮辱你而已，迟些比利拿因为其他原因而侮辱哈娜的话，那怎么办？到时难道又再求个上帝赐过另外一样东西去堵塞住哈比利拿吗？为了 别人的侮辱，为了别人的眼光，为了别人强加在你身上的意见，而你不断去做迎合去奉迎，这些事是没完没了的。你不能够通过迎合去堵塞住别人把口来到解决问题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道理原则之下我们应该行的路，尽力做好你应做的事，而不是为了别人侮辱你强迫你做的事。哈兰的出路就是求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可以在耶和华的殿屋里面侍奉耶和华。当我们在逆境之中，其实我们都很容易的，即是求上帝就解决我们当下面对那个问题。我们不是去求得到一个别人认为重要的成就，比如说别人认为有些事业上的成就啊、金钱的得益啊、或者利益上的东西，那我们求这些东西，或者好像哈兰求一个仔堵塞住人家把口，我们反而应该求什么呢？求耶和华改变我们的心永重心。我们的追求是要追求能够专心侍奉耶和华。哈兰这样祷告，祭司怎样回答他呢？第十七节，以利话：你安心回去吧，愿耶和华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哈兰答话：愿你常以仁慈待我。说完他就离开去吃饭，不再面带愁容。哈兰得到安慰，虽然他的苦痛苦难还未结束，他仍然要面对他的对头比利拿，可能会继续去羞辱他，继续去折磨他，但是此刻他已经有希望了。他相信上帝会照顾他，他相信上帝有他的安排，他就回去吃饭，他就不再面带愁容。哈拿并不是已经有个仔才将这件事放低，而是他相信上帝，他就已经可以不再面带愁容。我们并不是要问题解决了之后才去感谢上帝，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上帝祈求。哈兰从绝望到希望，就是将他的前途寄托在上帝处，与他所得的奉献给上帝，而不是着眼于他目前的困境，而是着眼于上帝的应许。因此他就不再面带愁容。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郑先生为我们领讨散会。
被人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本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你仍够给我们有机会来到神的圣殿，同埋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敬拜你，又得着你在各方面的教训。今晚你要我们学习的主题，就是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希望。秘诀就是要向上帝祷告，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万能的主宰，你知道我们所经历一切的事情，你要我们时时向你祷告，就是要我们时时与你连结，时时按照你的旨意行来做，不要偏离左右。感谢神，哈拿他的祷告为他他就得着上帝的应许。同样地，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实在会遇到很多各方面的事情， 有各方面的挑战，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不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上帝，我们只要来到你面前时时祷告，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一切的事情向你交托，这个也是神你对于所有信主耶稣的人所定下的旨意，你就会按照你的时间来为我们成就一切的事情。虽然这个的教训是似乎很简单，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实践，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听歌就了，但是我们都是思想在我们生命之中，我们有没有凡事祷告呢？我们跟你的连结是怎样呢？只要我们有这个的立心，你就会祝福带领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无论遇着任何的事情，你都会为我们成就，因为你是可信可靠的。深夜已到，我们又要归家，后神你都是祝福保守我们的脚步平安返归，一个星期的工作摆在各位弟兄姊妹的面前，求你再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都是藉着你的帮助，藉着与主的连结，藉着与时时与你向你的祷告，以致到我们会行亨通的路途，直至到我们见主的日子。求神都答应祷告，因为以上祷告都是奉赖我主耶稣的圣名求，诚心所愿。